好，感谢主啊！我们来到第三个主日哈，我在讲正题之前哈，给大家讲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你们觉得我们在七月份的时候，六月份、七月份在广州哈，在中国很多地方经历过什么样的一个，从这种环境、气候的变化当中经历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叫水深火热之中。对不对？所以这几天大家听来一个叫什么一个新的名词，叫什么叫热什么病啊？热射病。哇，这个又新的病来了，以前没听过，就说中暑而已，对不对？那么说人生经历的这种客观环境的水深火热之中，这是一种。那第二种呢，基督徒还会经历到一种水深火热之中是什么状态？在什么时候会经历水深火热之中的生活呢？就是与罪挣扎的时候。当我们有任何罪恶在我们身上，没有在基督里边去靠着主去面对的时候，那段日子你是在水深什么火热之中的煎熬。那我讲这两个前提是告诉大家，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讲到，确实要依靠圣灵，凭着耶稣基督来讲到，否则我也没有勇气站上这个讲台。为什么？等会我在我的分享里面会有一点点的自己的一些生命的经历的分享。好，那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大纲。那我们说希伯来书大纲里面，我们来看看第一点，我们叫至高的启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大家一定要记得，每次我们来到主日的会堂，我们说完神的殿去，我们就欢喜快乐。为什么？听牧师讲到吗？碰到我那个所亲爱的弟兄姐妹吗？可以把孩子送到主日学里边开心吗？想敬拜神吗？都有，但都不是我们的重要的东西。大家一定要记得，每次我们来到神的殿是要遇见耶稣，来敬拜耶稣基督，来更深的去经历耶稣基督的同在。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来到每一次的主日崇拜里面，我们每一次来到一个小组里面，来到弟兄姐妹的团体里面的目标是，一定要记得去经历耶稣基督的同在，去朝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至高神的启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我们已经把它讲完了，基督是超越众先知，基督超越众天使，基督当然因为这两个缘故要给一个警告，我们不能忽略救恩。你跟着这个世界的潮流会越来越糟糕，包括你不要以为去了美国就会你的信仰能够复兴，都不一定，可能更危险。其实前不久哈，Sunny 因为放暑假了，在学校有点孤单的时候啊，也有点小感冒啊，有点也会孤单。后来我听说他就跟我跟他妈妈说，那个 Steve 跟那个 Ruth 就特别去看了他们。那 Steve 就特别鼓励 Sunny 说，哇，你们这些中国来的，我还是鼓励你们将来一定回中国。他说美国真的不好，他对美国就特别的不喜欢。他是第二代的韩裔美籍韩国人，他就觉得美国，他因为他在加州嘛，在洛杉矶，哇，这个美国真的是乌烟瘴气的不好。当然他没有体会到中国的另外一个不好，那个每个人的经历看法，所以就各有各的问题。一个是太独裁、太专制、太奴役人，第二，那太自由、太放纵、太鼓励人发展肉体的情欲的这种，把自由当作放纵肉体情欲的借口，这个世界只是两极分化的，它没有中间道路的，人一定是这样的，明白吗？没有基督的恩典，这个世界是两极分化，一个人的生命也是两极分化的，他没有办法的，靠自己是不可能平衡的，因为人的罪行会让你不断的往邪恶的方向，往堕落的方向去发展。这个就是我们能够看到，这个一定要来了两个警告之后又来三个，说基督为人类取得最高尊荣，基督为人类获得凯旋大胜，基督超越摩西，这是犹太人推崇的。当然马上还有两个警告，这两个警告每一次让我们认识基督的更多的他的伟大的属性，同时带来警告，是帮助那些基督教徒的希伯来人，或者在当今的所有的基督教的教徒们需要一个警醒。 还要你，要么你成为需要继续给福音给你。所以你知道吗？每次我们讲希伯来书的时候，其实很多是福音的部分。其实在圣经辅导阿高弟兄那天在那个圣经辅导发了一篇文章，我也认真看了，确实我很同意这个观点。他的那个非常重要，你每一次的讲道，你每一次跟弟兄分享圣经，其实百分之七八十是福音的内容，你知道吗？因为这个是常常要讲的。然后你带出百分之二十的那种神的命令式的那些经文，就会自然而然的会什么，就往下什么扎根，你就向上什么结果。这个比例我认为是比较相对来说不是绝对的哈，我认为也是非常认同的。就是说如果你不以救恩常常戴安的救恩的头盔，你只是道的说教，你只是讲命令式的经文，大家都懂，但是做不到。为什么？因为根基不够。很多的问题发现我们罪的滋生，我们很多跟弟兄姐妹之间的问题，我们的抱怨，我们的苦读，特别中国人会引成美国人西方叫苦读，我把它中国翻译叫阴读。中国人的阴读会比苦读更厉害。那么这个都是什么原因？都是因为我们对救恩的认知开始肤浅，开始麻木，开始习惯，开始慢慢的就开始走向看重的是行为操守而已，只是看重某些结果而已。其实这都是对救恩的一个认知的一些软弱和忽略，就是忽略救恩，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我们求主，好，当我们进到国之后，再来面对基督是人类的最高尊荣，他为人类活得凯旋大胜，基督超越摩西，所以要小心希伯来人当中很多的人的不幸的危险啊。这个不说基督徒说真心主的后来又不幸了哈，是说一些假信的或者那些在教会里的那败子，要么你悔改再听福音，福音再次在你心里动工，原来上帝听过你一段的波折，表面的基督徒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这是第一功能。第二功能是对那些已经信主的人成为一个警戒而已，不会在你身上发生说你又不信了会下地狱了，不是的，是会激发你确认你的信心，确认你的信仰很重要。顶到爱，那你要当畏惧，免得失去神的安息。我们要知道恶人必不得享安息，当然基督徒在某些阶段里面也会失去一段时间的安息，是因为罪的挣扎。所以这个对总是两个功能，第一对那些假信的宗教徒，每次的这个希伯来书的讲道是帮助你确认你的信仰，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如果你还没有真的重生得救，这些经文带入福音性的经文，就像我那天讲安息的时候大家记得吗？神创造六天之后第七天安息，这是第一次的意义。第二道拓展到不是否定第一个安息日的意义，是延续了第二个安息日的，就是神带领希伯来人出埃及的第二个安息日的意义，把它拓展了，但是也继承了第一个安息日的意义。还不够，到第三个是什么？是基督降生，基督被匠人所弃的石头成了反角的头一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这就是另外一个安息日的安息，是在基督里的。这都是福音，你知道吗？这都是福音。然后在那个基础上，你要畏惧，免得失去神的安息。这里边有福音性的信息，占了百分之七八十的内容。真的，你注意在听我每次讲到里面，会带出百分之六十到八十的福音性的信息，然后再带来百分之三四十的这个应用，或者是基督徒的一个挑战，或者是一个警告，或者是一个鼓励，或者是一个安慰，或者是一个劝勉，都有。这是自然而然的，这就是我昨天刚一还说叫往下扎根，这是我们的重点。你每次要用 60% 到 80% 的属灵的力量去往下扎根，然后线上结果就自然而然的，就变成理所当然。谁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所以昨天我深圳的两个弟兄过来的时候，我上次他们来的时候，一位在台湾读 神学的一个姐妹，她做毕业论文，有十个姐妹过来访问我的时候，要做一个录音访谈，她要教她的毕业论文。我承认我在当中我分享了我一次的失败，把我曾经的失败让她录下去了，非常羞耻的失败，我让录音了，带到了台湾。为什么？我觉得所有的得胜是基督的，但是确实在失败的事情上看起来是不好，当然很羞耻的事情，但其实对自己生命的真正的影响是在那些时候，在自己最黑暗的时候，在自己甚至已经信了主之后的那些特别的跌倒，你发现对你生命中那个带领是刻骨铭心的，是别人没有办法带给你的，上帝对你的修理和管教的痛苦也只有你自己能够去体会到，那种挣扎水深火热，然而也借着上帝的赦免让你明白赦罪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的时候，你才明白你生命怎么被翻转了，不断的被基督提升。所以这种免得失去神的安息，这个看到了上帝在一个真正的基础上里面，他会让你更加感恩，去享受那个安息。如果你在一段时间跌倒，你失去那个安息，你的痛苦就是我们说的，就像这几天天气一样，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我们知道每次有两个功能，所以我们经常讲，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慕道的朋友们，哪怕你受洗了，你也不一定是弟兄姐妹，你可能是慕道的朋友，没有关系，只要你坐在这里，就是上帝开始继续工作的，信道是从听到来的，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一定有效。有的人说，那他听了以后一辈子也没信主就没效了，也有效，他听得到定他的罪，一定要记得哈，传福音永远有效的，传福音对每个人都有效，对拒绝福音到底的人都是有效的，懂了吗？因为你福音的前半部分是定了那些拒绝福音的人的罪，他就明白他不下地狱是理所应当的，就是这样的，上帝的主权的公义审判领导他，一定有用，没有人说传福音没有意义的哈。所以你为什么得时不得时总要传福音，不是根据结果，不是我传福音那个信主了我传福音有意义，我传福音这个人不但没信主还恨我了，甚至要逼我，甚至告我。在文莱我们的牧师怎么说的，那个黄牧师是我的好朋友，在文莱做牧师，他说你可以跟伊斯兰人传福音没有问题，但要小心，你跟伊斯兰传福音只要他告到政府一定抓你坐牢。所以他在文莱一般不敢跟随便跟伊斯兰教徒传福音，除非他很信任，两个人建立很好的关系了，他跟他讲耶稣他不会报警或者不会去告发，他可以，否则在伊斯兰国家是说只要你跟伊斯兰教传福音，只要他们报告发你，你就要坐牢，所以不容易。还有我们的黄牧师，以前来我们教分享过那个黄大卫牧师，他在新山，马来西亚新山跟新加坡就像深圳跟香港一样的那个地方哈，每天都开车进入新加坡工作，晚下班就回去新山那个地方，他在那里建立一个华人教会，他基本上我去过他的教会，基本上没有几个是伊斯兰教徒能够改信主，基本上很难，全是华人才可以，当地的马来人基本上在他教会就有几个，为什么？因为他说基本上都面对这个挑战。这就是我们刚才要警告啊，这个是畏惧免得失去神的安息，这个永远对两种人都有效的，对基督徒来说不是恐吓你，不是你会失去神的永远安息，不会的，就会让你更追求神，往下扎根之后你会得到更多的安息，然后帮助那些似信非信的那些宗教徒们能够悔改，再一次听到福音，而对那些抵挡福音的人来说他会被定罪。这个是福音永远有，我们其实有三大功能哈，不断来造就我们。好，那我们今天会讲什么呢？我们大纲看完了会讲第二个，今天我们把 AB 讲完，就是至高大祭司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讲祭司的角度来讲。然后呢我们会紧接着下一次我们会讲，哇，紧接着来警告三的三部分。每次希伯来书很厉害，想讲一些真理，讲耶稣基督他的某些属性，然后给你一个警告，再喘一口气，再来讲一个娓娓道来的美好的真理的信息，再给你警告。当然这个警告我是三种，对未信的慕道的朋友，对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有另外的警告方向，对那些一直会拒绝福音到底的没有信主的那些未门拣选的人都产生效力，都产生效力。我们相信主的话一出去绝不突然返回， 不要成就他所命定的事，结果不在我们手里。大家一定要，基督徒不要太在乎那个结果，在乎的你怎么与神同行，怎么在乎在主里面建立你属灵的生命、属灵的思维、属灵的善行，然后结果完全在上帝手里，不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在地上的事真的不一定，在永恒里他一定会，要求主来带领。好，我们警告三个之后呢，我们再来看到了基督又讲到了两个，他是尊贵的大祭司，他是完美的大祭司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他是永不改变的。然后我们就来到了第三部分，至高知识，神爱的耶稣基督。这个知识不是那个 Deacon， 不是那个 Deacon， 不是 Deacon， 不是那个专有名词的知识的区分的那个词，它是一个广义的一个知识，一个知识，它是上帝所使用的仆人，所以他来服侍我们。那么呢，他是信心的创始成终者，是恒久忍耐至高榜样。这个是从人的角度来讲的，他怎么能服侍人呢？这个角度，卑微自己，成为人的样式的这个角度，他恒久忍耐啊。然后呢，他基督操行的担，就是在基督徒身上的一个美好的彰显。你看，发现没有？大家注意看，希伯来书，你看注意，福音的部分有多少？其实70%-80%的内容。第三部分也是讲耶稣基督，不过呢，最后他讲这个，你有没有觉得很奇妙？最后讲到只讲我目标只对基督徒身上的，就是最后第六个，基督徒操行的至高标记，来彰显出基督所有前面这些属性在你身上伟大的成就和彰显，见证了基督的荣耀，懂了吗？不是把焦点放在自己身上，我们要看一点点自己。今天我都没有资格在这里讲到，我也没有勇气在这里讲到，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依靠圣灵，凭着耶稣基督讲到，才能够刚强壮胆，也才能够像保罗说，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这样既能先救你自己，也能救听你的人。讲道不是一个知识而已，生命的造就，生命的传递，有得胜，有失败，有喜悦，有伤心，有痛苦，有挣扎，都是真实的。我们求主来带领。好，那今天我们来开始讲什么呢？我们讲到那个基督是尊荣大祭司第一部分，这个三个经文我们大家都很喜欢的，这三个经文对不对？这三个经文是我们常常三个经文特别我们喜欢，常常背诵它，常常祷告里边纪念说主耶稣基督真的是伟大到什么程度，他这个至高尊荣大祭司，他体恤人。我跟你讲，他不体恤人的话，没有一个人在他面前站立得住的，是不是？不信主之前不用说了，不信主的人没有一个，当然完全都得败坏下地狱的，按理论来说理当如此。那我们说我们信了主的人要靠着自己站到神的面前也都是完蛋的，也没有办法的。哎，现在外面有那么多小孩吵，什么原因啊？很多家长没有把孩子带进来一起做礼拜吗？没有主日学的时间，但是请，如果你的孩子，请现在家长尽可能把你孩子带进来，千万不要给他在外边。这个时候是我们本来主日学是一起敬拜神，孩子也要敬拜神，不是因为今天没有主日学，大人敬拜神，小孩就在那边可以随便玩随便跑，这个不对。弟兄姐妹一定要记得，一定要让你孩子一起来敬拜。虽然我知道孩子可能不一定能够专注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听到，没有关系，你等会给他一点点的，旁边给他一点点不打搅人的玩游那个书啊，或者给他一点点的小玩具啊，就不吵边的小玩具可以给他在旁边。我们教会真的要训练一下这个哈，训练一下这个，主日学是一个帮助而已，不是说鼓励你的孩子大人做礼拜小孩子就一边去的方式。我们做这个很好的训练，也大家没关系，今天我不是要责备你们哈，不是责备你们，而是要叫爸爸妈妈们准得学习。虽然现在没有主日学，但是不是让孩子在外面玩去闹去吵闹而已，尽可能让你的孩子跟你坐在一起做礼拜。但是我知道有点难，就是说你可以跟你孩子讲话，有点点吃的不发出声音，不是嘎嘎嘎吃的东西啊，或者也不是玩的玩具那个猫猫叫的那些东西，你可以，我知道我会提恤，耶稣体恤我们，我们也会体恤孩子，我不会要求孩子说坐在一个半小时听我讲到不许动啊，不许玩啊，不许这个开小差，我大人我都不敢要求，不要说小孩子了哈。所以有些大人们实在我体恤你 在教会打瞌睡都可以的哈，没关系，你太累了，不容易，太辛苦了，所以可以。但是呢，孩子我就更不能那么高要求，但是确实我们要形成一个好习惯，让孩子坐在你的身边，尽可能的来敬拜神。好，实在不行，我都鼓励你，如果实在没办法，你的孩子吵闹就前半小时能够坚持。如果半小时之后呢，你实在觉得你的孩子在这里不但不能听，孩子在找小老鞭呢，当然他出去安全的情况下，你再放他出去跑一跑。这是我跟你最宽的界限，能够继续的体练，但千万不要刚开始就把你孩子放在外面，这不是一个好的一个模式。所以求主带领哈，啊，我们的信仰就是真实的，现场我也会抓住一些东西来去给大家一些，我们都在学习，基督徒就是24小时学习哈，我们是MBA 的教程嘛，就是随时学习人生的这东西很真实很自然。好，感谢主。那我们谢谢这些家长们，刚刚出去把自己孩子带进来的家长哈，我再一次表达谢谢你们的理解和配合，那也无意的是指责和批评你们，乃是说我们继续的鼓励，继续的往这个更好的方向去走，这是主的恩典。好，那我们来看基督真大祭司里面，第一他是尊荣大祭司的任变，就是我们怎么知道基督是最高尊荣的大祭司呢？这是里边第一个讲什么？他是升入高天的大祭司。我们知道基督道成肉身，对不对？来到地上为我们的罪什么？死了，埋葬了，复活之后怎么样？升天了。所以基督他复活有40天现多少人显现啊？按照使徒行传里说有500多弟兄，对不对？500多弟兄姐妹还没算，500多弟兄显现，当然姊妹们也不少，其实不过圣经往往没有把他们算在里面，因为神要借着其实姐妹们报福音传喜信的角度也很佳美，但是只不过说他强调了这个当这个美好属灵的这样的一个权柄的时候，他用弟兄来做一个代表。我们感谢主，所以他是升入高天的那位尊荣的大祭司。所以基督不但从死里复活了，他已经什么复活升天了。所以为什么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对不对？使徒们在那里，耶稣开始讲完一段话之后，就云驾着云彩升天。所以说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他怎样去，还有什么怎样来？所以基督升入高天尊荣，所以神超过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对不对？以弗所书很庞大的那个经文讲到基督完成他的救恩之后，神赐给他超越一切的名的名，这个很伟大的一个恩典。所以这就是升入高天的第二个，那对，是神的儿子耶稣。你看是不是在这个经文里面14节就是这样的，我们有位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哇，这两个之分，他是神的儿子，他从天而来，对不对？约翰福音第三章有没有讲？除了从天降下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对不对？所以耶稣是把在天上所说的事情，说我你们，我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也不信，我说天上的事情你们更没办法相信。但是除了升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这个是很奇妙。所以这两个我们确认，为什么他是一个尊荣大祭司？这两个很重要的特征在这个经文里面说得很清楚，在14节经文说有这样一位升入高天的尊荣的大祭司，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个大家没有异议，所以我们认命主他真的是我们的大祭司，不是犹太人认为的那个他是大骗子，他说耶稣最多是一个先知，是个骗子而已。求主怜悯。约翰福音记载耶稣基督精选了七件神迹，你说耶稣是个先知又行了那七件神迹，你说他还是人子，他不是神的儿子，那你就自欺欺人，你大脑有毛病。为什么？因为能够约翰福音精选的七件神迹他能够都能够做出来，基督一定超越人类的，他不可能。就像那个最原始那个生来是瞎眼的那个瞎子很清楚说，能够把一个生来是瞎眼能治好的人，你们说从他从哪来的？这很朴素的认知，知道吗？这犹太人呢，他没有文化，他没有像法利赛人那些学过高深的神学，他只知道有一点，能够把我生来瞎眼能治好这个人是从人来的吗？ 不可能，医生也做不到啊，对不对？再伟大的医生，你能做到把一个生来瞎眼的人说能够把他能够看得见？不可能。所以求主怜悯。好，这是好第二个尊荣大祭司的美好，既然他是一个我们先认命中基督是至高尊荣的大祭司，他的美好在哪里？第一，他体恤我们，这个很伟大。我跟你讲，如果不是耶稣体会，不能耶稣不是体恤我们的话，我跟你讲哈，你想一想，今天聚会第一个跑掉的应该是谁？是我自己，一定我第一个要溜掉的，站立不住的。如果不是基督的体恤，当然我可以像世人那专家在前面也讲一谈，把我的口才发挥的淋漓尽致，一谈演讲对我来说不是问题，上帝也给我这样的一个才能，也给我有这样的磁性的声音，没有问题，声情并茂，抑扬顿挫都是我的特长，懂了吗？但这东西都没有意义，如果不是基督的恩典，不是能够靠着基督来讲道，这东西更有欺骗性，沽名钓誉，展示自己的才能，炫耀自己的口才，很快就过去了。但是基督的体恤，我们能够在这里，我们能够坐在这里听到，我能够站在这里讲到，我们在这里做任何的服事，你想一想，你再想一想，我们今天不能够展开，基督在我们上体恤真的是超过你想象的。但你要人是自私的，知道吗？人总是很自私，总是虽然信了主了，不能被主对付里面，还是小心，动不动就是按照自己的私意来理解神，来仰望神，来祷告神，来盼望神。你所有的盼望，你是为了让神满足你自己的愿望，满足你自己的追求，满足你自己的想法，这都是不够的，都是有问题的。你怎么去让基督满足基督的荣耀，满足基督在你身上旨意的成就，满足基督对你的呼召是什么？要听到上帝在你今天要对你说什么，让你成为他所喜悦的孩子。他不会按照他的标准要求你，否则我们都死定了。他是按照我们的情况引导着我们，亮着我们的力量往前行。他体恤我们，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弟兄姐妹，我们承认我们的生命是层次是不一样的，可能有的是慕道的，有的是刚刚信主的，有的是信主很多年，甚至信主很多年也不代表生命很成熟的，还是比较幼稚的，还是比较软弱的。那有的弟兄姐妹虽然信主时间不长，他很刚强，那我们的神学装备也真的，我曾经就坐在这里的每个弟兄姐妹也不一样，对不对？对真理的认知肯定是有层次的。我跟你的教会最伟大就在这里，它不是精英教会，也不是神学班教会，也不是白领教会，也不是菲律宾的菲佣教会，香港的很多菲佣教会，也不是什么孤儿寡妇的教会。我跟你教会最伟大是什么？是这个地方的教会里面是被基督保险买手回来的，不同阶层，不同文化层次，不同经济的收入水平，不同的家庭背景，不同的婚姻状况，不同的现在的邻里状况，不同的现在你的心理状况，真的是我相信在这里的我们现在做了，因为暑假的缘故可能有接近，当然家孩子有100来号人，但是我相信人人不同，但我们却能够在一起，这个时候因为是圣灵的恩膏合一在一起，这是因为耶稣基督体恤我们，不是按照某哎，你们每个人认识圣经必须跟我这个牧师一样的，其实我在骄傲，我是谁？不能同有观点的全部离场，我厉害了，你是谁？你懂了吗？所以我们要按照我们所谓的人的标准，都会没路可走，你知道吗？没路可走，但是基督体恤我们，你是他的儿女，就他的儿女，你是慕道的朋友，也在其中，都感谢主，神会带领我们成长，他体恤我们。第二，他与我们同受试探。哇，所以你孤单吗？耶稣比你更孤单。你贫穷吗？耶稣比你更贫穷。 你劳累吗？耶稣比你更劳累。你绝望吗？我跟你讲，耶稣基督早就绝望了，在这世界他没来之前就绝望了。为什么？他说他不把自己交托给人，因为他知道万人，他也不把自己什么，他也不用人见证人怎样，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你知道吗？但是我们有时候对我们自己不绝望，我们承认我们痛苦就来了，我们对我们身边的人没有绝望，我们痛苦也来了，我们的抱怨就不断的产生，那是因为我们把希望放在了一些不应该放的地方。这就是感谢主，但是耶稣基督他完全成为人的样式体恤我们，对你所经历的耶稣都经历了。当然我相信有些弟兄姐妹总是跟我讲，耶稣有一件事情没经历，为什么？他没结过婚，所以他理解不了婚姻的痛苦、啊、真的吗？我知道很多姐妹觉得再幸福的婚姻里面都有一些痛苦，真的只能自己去面对的。他说耶稣终于给他找到一个耶稣的一个在人生里面的一个，好像他们终于找到一个缺陷，耶稣真的没结婚。那我们要知道婚姻是谁设立的？基督设立的。基督呢根据在哪里？以弗所书第五章嘛，丈夫爱妻子前基督爱什么？教会。然后呢妻子要顺服丈夫，像教会顺服基督一样的嘛。那其实婚姻的设立是基督他自己的设立，他当然明白你婚姻里的美好，他赐给你婚姻里的美好的生活，他也能够理解你婚姻里的痛苦和迷茫，甚至可以理解你痛苦婚姻里的挣扎和绝望，一定有。无论你现在婚姻处在什么样的状况里面，你不要担心耶稣不理解你，牧师可能都真的不一定理解到位，你身边的也不一定理解你很多，但基督一定理解你。所以基督他与我们同受试探。大家知道耶稣在旷野受魔鬼试探多少天啊？40昼夜。你想想那三个试探哪一个不厉害？喂，你我有没有禁食40天呢？我没有，我承认我第一个就是我没有过。你禁食40天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你不要说禁食，我曾经禁食过4天，我禁食到第二天晚下午的时候，几公里之外飘来的那个肉香味我都闻到了。平时没有那么，我的灵敏没有狼狗那么厉害，但我发现进行到第四天之后，第三天我的灵敏度比狼狗差不多了，我感觉你家煮那个面包的味道我都闻到了，感觉我跟你讲口水直流，就是这样的。感谢主，40天之后撒旦说，来你可以吩咐神把这个石头变成，但是不是面包，反正说食物可能是面包，是什么？哇你不说了，说了我口水就流了。我们很多人是为面包去放弃我们很多信仰的原则，会有。好，你说这个我没问题，我以前以为我没有问题，我真的，我在孩子没有上大学之前，我觉得我在金钱上基本上好像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渴望，反正够用就好了，可能确实没有压力，可能面对孩子上大学就开始，哦，原来试探也来了，同样面对金钱的试探。养孩子的时候可能还好，经济上就是上帝给我们的供应都是感谢主了，那并不是说现在没有，神还是很丰富的供应，只不过在心理上觉得，哦，原来才知道，就像我以前没结婚的时候从来说计划生育关我什么事啊，哦，等我生了老大的时候觉得计划生育问题不大，还很入口，一准备生老二的时候，哇，压力大了，这个怎么搞？那计划生育的问题才发现跟你有关系，对不对？那个时候啊，所以有时候就是这样的。我们是人生的经试探，只是某些时间你经历不同的试探，可能你我经历的试探会不一样。所以你不可能把人生里面耶稣所经历的试探你都经历了，不可能。但是只好那一句话，你所人类所经历的共同所有的试探，基督都经历了。我要给你总结这句话哈，每个人的人生经历试探，我跟朱弟兄、朱弟跟我肯定有一些共同的，也有不同的，这辈子一定有一些不同的。对不对？他我不可能经历，我经历他不可能经历到这些东西，但我们也会共同经历的东西，因为我们在一个教会里面，弟兄时常相亲，也有彼此伤害，也有彼此得罪，都经历。但是基督一定经历所有他儿女们的 所有的试探。好，但是第三点，他没有犯罪。感谢主，我们快一点说，我们只要确认基督是没有犯罪的，我们也会有试探，所以我们会犯罪跌倒，很正常。也不要觉得危言耸听，也不是让你心惊胆怯的去面对这个事情。但是我们是讲基督，基督他没有犯罪啊，这个太伟大了。我们说嘛，我们说这个就导致我们认识到唯一的一个，其实实际上最不该死的那个人他死了，我们都是该死的，按道理我们都是该死的，实际上只有一个人他是不该死的，唯一的一个就是基督，他没有任何的罪。这个我们今天不能展开，这就是，你看，这都是救恩号，都是福音性的信息号，一定要记得，这是有福音性的信息在里面，当然也带给基督徒一个很大的安慰，聚焦在基督身上，不是看你我，你我一看就会带来烦恼，带来挣扎，看耶稣，然后我的面皮发光，照到你了，那就不会给你带来烦恼，给你带来麻烦。你的面皮也发出基督的光芒来了，你就祝福到我了，不会伤害到我了。这就是仰望基督带来的美好的益处，他没有犯罪。好，我们这就，那我们来看他对基督徒的意义是重大的。那这些他，我们认命说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基督大祭司的尊重，大祭司的美好跟我有什么意义，我们带出应用了。这个应用很有意思，都在 70%-80% 的这个福音的内涵的基础上带出基督的应用。什么？他激励我们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弟兄姐妹，他明白你所信的道是绝对的真理，绝对完美，你更加有信心去持守上帝给你的每一个圣经的真理。无论你现在处在什么状态，可能有的姐妹在得胜当中，正在忘乎所以的时候，神要开始给你一点提醒。但是也许你正在什么一个绝望当中，可能你正在一个黑暗的罪恶的缠绕里面，仍然有希望，仍然持守上帝给你的道，仍然你要知道，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你的罪，洗净你一切的不义，持守这个真道，来到主的面前，看他怎么带领你，知道吗？不要怕，只要信，相信神在圣经里面跟你说的每一句话。当然每个人在不同时期经历的不同的生命的经历里边，不同的经文现在在你生命中去发光，去见证出上帝要在你身上的工作，要持定这些基督徒真的大祭司他激励我们当持定所承认的道，这个是肯定加肯定，恩上加恩，利上加利的一个伟大的应许。第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来呼求神。我特别喜欢这个词，我特别喜欢这四个字的词，叫坦然什么无惧。我跟你讲，靠我自己我绝对没有坦然无惧的心。我得胜的时候，我认为自己很了不起的时候，那也不是坦然无惧，那更危险。或者是我正在跟罪纠结征战当中的时候，好像我们更没有坦然无惧。如果看自己，但是当你仰望耶稣的时候，你得胜了，你来到神的面前，坦然无惧的来把荣耀归给神，感恩上帝对你的恩典的带领。如果你真的现在失败了，正在黑暗之中，也不用害怕，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施恩宝座前认罪悔改，耶稣基督的宝血永远有功效，耶稣赦免你。这种赦免不是计较的赦免，不是会秋后算账的赦免，不会在你档案里面记下了浓厚的一笔污点。虽然我本来判你15年，我现在判你2年而已的徒刑，都不是赦免，这不是基督的赦免。很多人会把这认为说，哦，本来我应该判死刑，现在给我死缓，已经感恩戴德，或者判15年，哇，不错了啊，判个3年，我侥幸太幸运了，最后判3年，缓刑3年，哎呦，这个太好了，基本上不用坐牢，但是还是犯罪了。或者是什么， 最后行政拘留，刑事拘留，像我如今得到最厉害的就是行政拘留两天。所以那个国安的人鼓励我，这个行政拘留不计入那个犯罪记录里的，你不用紧张，跟你的处罚很轻的。我说这个我都不该得，我站着跟他说，我说我连行政拘留我都不应该领到我，但你们非要给我，求主纪念，求主保守，不容易。所以心里会有害怕，那种害怕我讲是因为为主受苦，真的也有害怕的。我跟你讲哈，那真的会，我记得我那天晚上第一次进去戴着手铐在那里的时候，我看着手铐，我坐在那个被审讯的那个椅子里 被困在里面的时候，那真的七上八下的，真的觉得哇，这次能不能出去了，会在里面待多久。第二天他们造成恐怖的气氛，说已经超了我的家的感觉啊，那时候你心里确实也有很多的担心和忧虑，但是那个呢心里还是有平安的。为什么？至少那是为主受苦。但其实在我当中我也思想，那我在这个过程中还有没有犯罪。所以你知道吗，我妻子跟我讲了，我那天确实讲了一句话，昨天深圳那个弟兄呢，真的他说他也在现场，他说张老师我也听到你说的那句话，真的。当时一个姐妹呢现场就是因为搞到夜里连点钟的时候，那个姐妹身体不好就要晕倒了，站不住了，哇大家就扶着她也不行了，哎这个就要倒了。当时公安也来了，又围过来说哎呀怎么回事啊，哎呀，我说当时那个派出所那副所长也在我旁边，问你们这样搞什么呢，你们把这些妇女儿童是不是妇女这些人是不是让她先回去休息呢，搞到夜里连点多钟呢。这个我那个派出所张副长你不要说什么，说什么都是你说的。我说不是，我说这个总有人要说话嘛，这个东西我们是中国公民，这个东西你搞得的，那就是说你带头说什么话。我说你看你把人万一这个出了人命这个怎么搞啊，但我就说了一句不应该说的话，到时候搞得弟兄们到你派出所静坐去了，完了。但是我马上鬼子也听到这句话了。昨天呢其实深圳这个弟兄我昨天又跟他讲这，他说张老师我也听到你说了这句话了，我估计周鬼子跟我听到了，还有那派出所副所长听到了，其实他也听到了，他也当时也在旁边，是吗？所以其实在我在里面我也悔改，我也认这个罪，我说我讲的那句话可能要被拘留的话，这也是我该得的，真的该得的。我后来想想我真的说了那句血气的话，果真不假，我到派出所他说是派出所副所长某某某建议给我张福大以招摇撞骗嫌疑人行政叫拘约审查，真的就是在那个问讯的笔录，第一个就是谁建议把我拘留的呢，就是那个副所长，当然肯定不是他一个人决定了，他要跟国安跟那个宗教局跟那个最后，但是感谢主啊，但是就是哎呀我后来说感谢主，那就认了吧，主就是那么大的恩典，你要为你所说的每句话去负责，要付代价，要去反省，他想一想在当中还有自己的业是什么什么的失败和跌倒都会有的，表面上当然根本上也是为主受苦，但是里面仍然要造就你的品格。求主来带领到 C 点里面说，当然我们也可以从他的什么的连续，主一定会连续我们的，只要我们悔改，真的我们人往往什么在犯罪时候总是挣扎，总是找借口，总是开脱，总是觉得别人伤害我更多，我伤害别人总是少，我对对方的伤害永远没有对方对我的伤害更大，这就叫点灯放在斗底下了，总是别人欠我的，我也承认我也得罪过人，但是都不够别人得罪我厉害，这就来了，这个问题就来了，你的挣扎就来了，你的抱怨就来了，你的苦读就来了，你的爱心就慢慢被这种淹没掉了，这就是我们的问题。但是感谢主，耶稣体恤我们，我们只要坦诚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就可以得到恩惠了，我可以从那得恩惠。还有呢，我们什么，就是让我们做随时的什么帮助，我要快一点了。好，那我们就这是这个三节经文里面我们所带来的给我们带来的重大意义是什么。 我们成长起来，我们是一个恩典的教会，那是因为基督带来的恩典。教会本来是应该一个什么呢？你失败了可以来到这里悔改，你伤心了可以在这里哭泣，你得胜了可以在这里欢呼，你彼此得罪可以在这里彼此认罪，彼此饶恕，彼此坦诚的去交通。当然一定会有彼此的伤害，因为越走近大家就知道伤害一定会什么不可避免，对不对？因为我们都不是完全的嘛。这个时候就要学习更多的是彼此包容，彼此理解，彼此去用爱心说诚实话，要一起去面对。这是主的恩典。好，这是其实这就是带出来一个实际应用哈。这个应用里面我们就带出来，我们看第二个方面我要讲什么呢？来看看呢，就是基督是尊荣的大祭司，第二部分具备真祭司的资格里边。我们很快的看一看这个一个比较是什么呢？是人成为大祭司所具备的恩赐。这个对我跟你讲，昨天晚上我在自己回到家，鬼子带着小宝说，好吃过饭的时候他带出去先走一走，我回到电脑房间开始说，我把我最后的讲道做最后的准备。不仅是对文字的准备，我要预备好我最后的心情。结果我在这里我突然停下来了。当我看到哪一点，我告诉你我停下来了，我做不下去了。我们说成为大祭司所具备的恩赐，第一，必须在神面前代表人，即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我们叫大祭司就是在神面前代表人，你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这是大祭司的责任。旧约时代是亚伦和他的儿子们，这是人作为大祭司所具备的恩赐。第二，必须要为罪献上礼物与祭物。好了，这是一个大的方向，你要为这些希伯来人办理属神的事情，所以他们有任何犯的罪，要把什么，要牵一只羊或者牛来到什么大祭司的面前，对不对？要为他赎罪。好，这个我们还没有讲，还没有关乎这个，这是说你要为献上罪献上礼物与祭物，这是大的方向。我们快点来看第三，就是什么呢？必须能体谅的愚门和失迷的人。哇，这个很重要。当一个大祭司你开始跟人计较的时候，你基本上做不好大祭司了。这是一大忌讳，牧师也是如此，每个基督徒都是如此。要能够体谅那些愚门和，因为什么？因为自己就是的。有时候你自己其实已经是的，不知不觉你就是，你是的，你就会计较，懂了吗？因为你是，所以你才会计较，你知道吗？我很喜欢诗篇三十九篇的一个经文，说：“神啊，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使我不要受到愚蒙人的羞辱。”为什么？你一定比愚蒙人还愚蒙，一定是自己有问题的。上帝一定说借着希伯来人的犯罪跌倒，交给什么？交给那个加巴比伦人，包括给加勒底人，会带来更厉害的。我们说希伯来人是罪人，在不能罪恶里面去甘愿的抵挡神，神用恶人来对付罪人。这是哈巴谷书里面我们看到一个重要的信息，用恶人对付罪人是神的恩典。当然何况还不是，如果你是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的得罪，那你要反省自己，无论你受到什么样的一个对待，到底问题在哪里，先反省自己。所以这是为什么你要体谅各种你自己是一个愚门人和一个失迷人的话。当然愚门的人是什么？可能是在无知里面所带来的一些品格上的问题，对神的态度的问题，对人的态度问题。失迷的人可能是在真理上失迷了，因为特别雅各书最后一节经文就是说，那些怎么对待失迷的弟兄，就是失迷真道了，怎么用爱心用温柔劝诫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只能为他祷告。你劝勉他了他还不听，你只能教会为他祷告，哪怕他被赶出教会了，教会还要同学会为他祷告，一定不要放弃祷告，直到他回转，或者他灭亡，你完成你的使命，结果不在你的手里，我们求主来带领。所以呢，我们来看，然后到了什么？哎，对，这一点来了，我到了这里，我突然在电脑上坐不下去了，我必须停下来，必须为百姓和自己的罪献上赎罪祭。我跟你讲，有时候我们的言语上那些错误， 行为上的错误，这是表面的问题，你知道吗？神突然责备我很厉害的，我说我在最近跟一些弟兄姐妹的关系当中，到底问题出在哪里？都是别人有错吗？好像牧师很容易仗势欺人吗？特别要小心。所以突然圣灵让我看到一个问题，当你第一个违背神的话语的时候，至少第一你是违背了上帝给你的一个旨意，第二必然会带出来你没有爱心的表现，第三你的动机里面一定有更大的问题，是自义。再反省自己里面有没有什么偶像，肯定你表面上做的事情，你肯定是心里充满的，嘴里才会说出来的吗？所以我们特别，我们教会现在有十几个弟兄们还在做圣经辅导的，晋升课程已经结束了，拿证书了，对不对？是的，有时候我们要注意小基督徒，有时候我发现我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只认表面的罪啊，对不起，我说不该说那句话，对不起，我不应该做那件事情。其实这个问题根本没解决，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没有诚恳的认识里面那个罪，只是把那个行为纠正而已，知道吗？哎，对不起，我那天不应该跟你说这句话而已。真的吗？为什么你会说这句话？哦，因为我一时激动而已，在想。当然情绪的话不算，是在这个事情起因里面，那我在反省到底问题出在哪里，那一定是我自己的问题。当我处理一些事情，我们做了一件不应该说的话，做了不该做的事情，起因是这样产生的，所以其他的后面的问题都要自己来承担，不要再去找理由，不要去找借口，不要去找冠冕堂皇的这个道理来为自己去辩解。确实是，所以我后来想想，当我们听到或者认为别人在背后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的时候，我们没有跟他本人核实，我们就跟另外人讲出来的时候，那确实这个问题是从我们开始的啊。这个问题这是一个表面的做法而已，里面一定有另外的问题，是什么？就是第一，你首先违背上帝的旨意，第二你没有爱心的那个表现，第三你可能对别人有成见，第三你内心对是不是对别人还是有，对你相关提到人的是不是还有一些怨恨和苦毒没有解决的问题，甚至你自己内心世界是不是有一些东西你自己想抱住的魔血偶像，一些东西你觉得被人侵犯了，你就要悔改。所以你知道吗？这就是圣经辅导给我们带来很重要的一个概念，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你要追过对自己的经历，你应该很清楚，你把这所有的资料把它整理出来，要给一些评估，最后要给做什么？要什么进行圣经之真理的一个引导，最后进行教导，带来一些应用和融合的应用。那发现自己，我昨天我还没讲，我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我不能讲到了，说实在我昨天在书房里，我突然我发现我可能我不先练，我连这个再往下再想把它完善的时候，我其实我昨天上午已经做好了这所有的文字，我昨天就留完，我还是把它 PPT 再动画再做一下而已，我就突然发现我到这里我必须停下来，如果我不能正确面对我自己内心的黑暗，我不能够明天讲到了。真的，我坐在那个书房的电脑里面，我觉得哎呀主啊好可怜，水深火热，为什么？为什么自己会在一个水深火热的一个心情当中？所以我圣灵的一个催促，我拿起电话开始跟相关的几个弟兄姐妹打电话，一一的道歉认罪，确实不是我能做的，按照我的本性我是不愿意的，我的面子，我的自尊，我的年龄，这个所谓的我的身份可能都成为我的阻挡。那时候我妻子跟老三还没有回来，但后来我一电话还没有打完，跟另外一个正在通话的时候，当鬼子跟孩子回来，我说哎，鬼子，我跟我一起认罪吧。我妻子一进家门，她莫名其妙，我就来跟我一起认罪吧。 我正在跟另外一个人正在通话，他在打着电话的时候，我继续道歉。只要听到我对那个事情一点说法的人，我全部打电话，一一的道歉。然后我才重新再回到电脑旁边来做我要做的事情，我也才能够有勇气今天走上讲台。所以我说要靠着圣灵，借着耶稣基督来讲道，就是这个原因。否则的话，我要必须先为百姓和自己的罪，要先为自己的罪献上赎罪祭，祈求耶稣的宝血的洁净。没有办法，这是基督的恩典。所以当然也是借着主的连续，弟兄在我的电话里面，弟兄你们的表达对我的原谅和饶恕，那我不说这个结果真的是真的做到了，我不管他，但是说至少是一个新的开始。先借着除掉自己那个有愧的良心，需要深刻的再去还要去反省，很多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你给别人带来那么大的一个伤害和情绪，不是一句话就能解决问题的。我承认你绊倒别人，你需要去再求助给神时间，自己需要再多更深的去反省，这就是每一次失败所带来的更伟大的祝福。如果我们这是表面的应付一下，大家你好大家好，你好你好我好大家好，可能很快的表面还能过去，但其实再过发现还是存在心里的。所以这个是需要主的多大的恩典呢？这个我还不知道，所以我希望主来继续怜悯我。所以今天其实我在这里时候呢，我在这里说我的电脑真的我没有办法再面对我的电脑，真的我发现这个讲到的事情不是去讲一个知识而已，我觉得我真的做不下去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在书房里面就是在那里忐忑不安的时候，圣灵的这种责备和催促你必须去面对，既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这就是走在讲台的今天的我所要面临的挑战。所以我们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好，当然这就是最后一点，必须被神委任而不是自取其职的。这个本身我还不是讲到带人，我们来到我要讲到今天的最高点，我有在这里不是要把教练继续放在我的身上，或者接着去放在我得罪的人身上，或者放在他怎么饶恕我，当然这是感恩的，这是见证而已，但是焦点不在，焦点在这里还是错了，还是错了。焦点在哪里？第二点，我们成为今天结束讲到结束的一个最高点，基督具备了尊荣大祭司的资格，这就是我们今天要重重的承载我们心里，成为我们福音性的基础上带来了生命的一个应用和反转。第一，基督出生为人是神委任和差派的，又回到救恩了，福音了。基督他是分，这里讲的好，这里不是讲以神的儿子身份，不是，他是讲耶稣以神的儿子身份是讲到成为人子的身份，这是跟你我就特别的关联。你说啊，耶稣钉十字架不痛啊，他也痛，痛的跟我们不一样，他是神的儿子嘛。 No， 神的儿子真的是也听过十月怀胎的，知道吗？他的智慧和圣灵一起增长的。其实我很感恩，上个礼拜有一个弟兄突然发信给我说，牧师啊，请你录个视频给我好吗？为什么？我的女儿今天过九岁生日，他就把他女儿背圣经那个视频发给我了。哇，太好了，我一听哇很好，那我还在阳江哈，我跟小宝，小宝来跟我一起录吧，小宝就躲开了，不好意思哈，那家吧，那好吧，我说我自己来吧，那我就录了一段，但我就喜欢，我说感谢主，但愿你的智慧和身量和神和人喜爱你的心一起增长。基督就是这样的，他跟我们的孩子一样，他是什么？是神鬼人的差别，他是经历过很多人生的痛苦，他是什么？证明第一什么？是神话语的确立，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大家注意啊，这里不是讲耶稣的神性哈，耶稣神性好像先有父后有子，错误， 是讲耶稣成为人，这个真的是在历史的这个事件里面的，道成了肉身，这几个历史的事件是有时间的。在永恒里父子是，我们约翰福音里面，阿高迪刚讲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到四节里面知道，神与父他是永恒的，他是永远同在，但是在人子的身份里面，他是子为父在永恒里所差派来的，大家记得吗？那个信条里面对不对？特别是什么亚特兰大修信经对不对？那边说还有讲到什么？父子是在永恒里为父所差派，那加了一个永恒，很棒。从神性来说，他永恒的，彼此没有先后的，但在人子的身份里面，他是又有时间，他是在历史的时间里面被天父差派到地上来的，是被神为，他说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一个是讲他本来是神的儿子，但是被神父被天父差派到地上来的一个时间，叫被神话语的确立。第二，证明啊，他神立他的儿子是照着麦基洗的等着永远为祭司。我要留下一个悬念，今天这句话我不讲，为什么呢？最后一句话还是这个内容，我不讲，为什么呢？因为你到第七章才会讲这个，第七章前面会讲麦基洗德的等着为祭司什么意思，那个经文很难，也是希伯来书里面一个很难的点，就是第七章的前面的那个十几节经文，十几节经文讲到麦基洗德的概念，哇，这个观神学上也是众说不一，我也不敢说我的理解很正确，但没有关系，但是我们一起来查考一下，有时候牧师在他们讲到，我不说我讲的这个都是绝对正确的，没关系，但是只是按照我现在的领受，你可以去一起去听一听，一起去再去辨别一下都可以，但是呢，特别是我感受希伯来第七章那个那些经文有点难，但是呢，这个我留在那里哈，就是这章，但这章必须讲到是提到的，因为你看经文哈，在提到这个经文，那我们看什么呢？我们来看看，基督牺牲自己，受了极大的痛苦，又回到十字架面前的，看到没有？我跟你讲哈，爱一个人一定要受苦的。我们人有自私到什么程度呢？最好让我爱菲利普弟兄，我愿意付一点代价，但不要让我付太大代价就好了。我们往往是这样的，就小投资什么大回报，能不能够把菲利普这个弟兄呢，我作为牧师爱他多一点，他就能够回报多一点，我爱他 10%， 他爱我 50%， 我再来20%的爱他，他再给我 80% 的爱，这个不是真正的爱，爱要付代价，爱要有受苦的心智，甚至为弟兄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基督来是为我们什么舍命的，而且不是为好朋友舍命的，不是为值得他爱的人舍命的，不是一个人为人人死的，不是为一人死的，是为什么死的？不但为罪人死的，而且为什么死的？为他的仇敌死的，弟兄姐妹啊，中国话叫亲不过什么？亲不过敌，有那么大的渊源吗？有那么大的怨恨吗？何况弟兄姐妹是因为主的缘故才在一起的，对不对？我们是叫家庭教会，如果也我就叫地方，我们真的不是政府说行政命令你必须来这个教堂聚会啊，必须在这里拿工资啊，必须在都是弟兄姐妹亲的神爱去，我为什么要带来彼此伤害呢？肯定不是，都不是主观的，都不是我要愿做的，但都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一些愚昧也好，我们自己的一些无知也好，或在神的话语上失迷也好，有时候就像神耶稣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自己不知道，这就是主要怎么体恤我们，主来帮助我们，基督因为他什么，他牺牲自己受了极大的痛苦，可是有时候我们不太容易，因为我们软弱。第四点，基督甘心因为人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看到没有？这不是我这里这个不是因为不是一个词，我是断开的。耶稣甘因为人所受的苦难，这句断句，我希望大家不要这个不是因为啊，你要注意我的。耶稣甘心因为人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我要特别用这个因为在断，我是断开的哈，断开的，因是因为。是基督甘心因为人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这语气不一样就不一样了哈。我发现我做中文老师还可以勉强过关哈，啊，还可以，感谢主。为什么呢？因为他因为为人，他是为了我们，懂了吗？耶稣受苦不是他不应该受苦，对不对？ 他是为你我受苦，所以我们理当为弟兄受苦。但是我们自首是希望别人给我带来开心快乐，会有。但我相信哈，我们最典型的例子，我每次总是喜欢用婚姻来举例子，对不对？我相信 Debra 跟这个凯隐结婚充满喜乐，充满开心，快乐无比哈。等结婚不断的日子，发现呢，当然还是快乐，但痛并快乐着。他发现又有很多婚姻的关系就是这样的，你不是说只是想哦浪漫美好祝福，你发现更多的是什么？忍耐，有时候要咬牙切齿的坚持忍耐，对不对？我经常说的，婚姻你一定经历过的，只要有一到一定时期了，王弟兄的他一年我不敢说哈，不能说他打不太泼冷水哈，刚结婚一年还算不当兵，享受你的美好的恋爱婚姻家庭的美好，但是结婚两年以上的人开始要面对。我说有时候你这个世上最讨厌的男人是谁啊？告诉我秘密吧，我不要告诉我了，对吧？他说老公啊，是吧？最讨厌的女人是谁啊？老婆无疑啊，某些时候，但不是主旋律啊，主旋律就完了啊，那就完了。确实有主旋律之后就离婚了。但是说这个事情什么呢？因为基督，哎，这个跑掉了啊，好，这个跑了哈。他给我打什么？要避免这个文字上的误解，是跟我加强那个字还是什么概念哈？好。他因为哎，他受苦哈，苦难，学了顺从。我跟你讲哈，哎，基督徒的顺服容不容易啊？这里用的顺从还不是顺服而已，顺从真的就是什么？真是在态度跟行为上真的有具体的表现出顺从。喂，我请问，妻子顺服丈夫容不容易啊？啊，在中国顺服掌权者容不容易啊？好多的困难，对不对？好，儿女顺服父母容不容易啊？我们的长老娘在这里，对不对啊？然后长老娘黄玉东医生哈，对不对？为什么在他儿子毕业典礼上，黄玉东真的是我真很感动啊！他也是，哎呦，我都站不住了哈！要不是灵性丈夫扶着他的话，黄玉东就那个激动啊，那个莫斯林也在这里，对不对？很有意思，我的生活就是真实的，我们信仰就是真实的。为什么黄玉东姐妹能够百感交集呢？我理解啊，我们做父母真的父母的代价多大，黄玉东姊妹很承认承自己软弱，甚至有人抱怨神为什么给我这个孩子搞不定，是不是啊？哇，有时候真的很重要，因为不容易，这个儿女学习顺从也不容易。那我自己知道我是最悖逆的一个人，我之前我顺服主都很困难，太多自己要坚持的东西很危险。那信徒顺服教会呢？我跟你讲，说实在话，我对教会的天主教会，我基本上除了真理上，我确实有点偏执的坚持，甚至原则我是好像总是很偏执的坚持，有时候坚持到跟头让别人觉得有压力。但其实，在教会的行政上、管理上，我真的很想放松。我基本上有些东西最好就让上帝来，对于这个弟兄姐妹的治理、知识门的这种治理就好了。只要不是关乎信仰原则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尽量给弟兄姐妹有良心的自由，在基督里的自由，有避免他的良心上的这种亏欠也好，或者是有人格上的这种自我卑贱也好，这个太中国人太容易了，知道吗？所以我很怕用任何人的特别的势力。我这其实昨天晚上我悔改更大的一个罪是什么罪呢？我觉得我是一个牧师，很小心用牧师的那个权柄那种压力给别人带来人为的这种压力，真的是很糟糕的，很糟糕的，仗势欺人。何况这个事也不是你的，是上帝给你的，你却拿这个东西来欺人，那你觉得上帝，你要怎么接受上帝的管教？很厉害。我其实我昨天醒察最可怕的什么呢？我要只是用我牧师的这个职分去给你身边的人，因为这个职分给人带来人为的压力，这个真的要深深的悔改，还是要回到普通的弟兄姐妹的关系里面去面对。我认为这种得罪更应该好好去处理，求主来带领。好，基督得以完全，全的凡顺从他之人永远得救的根源，这就是今天我讲的焦点的焦点，来到了紫禁之地。我能够今天能够恢复过来，我能够再一次回到书房把我的讲道能够准备出来， 我能够站在这里跟大家讲到，就是因为这句话，基督是完全的基督，他绝对没有因为我的失败和一些甚至里面很可怕的罪恶的一种搅扰从此弃绝我，从此赶我，不要说地狱不会，就不要去做牧师。所以我说有一千个理由一万个理由，按照我自己的考量我都不配做牧师，但是神却仍然让我能够站在这里，这就是恩典。所以我承认我顺从他之人永远得救的根源，这是保证，来到他面前他一个都不丢弃，一定要相信这一点，他在永恒里拯救了你，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你，在你没出生之后神已经知道了你，在母腹里神已经拣选了你，你生出来之后基督的恩膏已经临到你，在你蒙昧无知的时候甚至还在世俗小学之下的时候你仍然是他的儿女，只不过你不知道而已，神继续带领你，借着你听到福音悔改信主成为上帝的子民，你才知道原来基督对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过于你所能测度的，连你的理性都还不能够完全明白的这样的一个恩典，你知道吗？我们很难想象基督在创世前已经拯救了你，你是属他的，你根本不知道你在永恒里已经被基督救赎了，但他透过救赎史的展开临到了恩典临到你，透过你生命的经历来让你明白你永不被上帝抛弃的人，这就是我跟你讲，这就是我们能够走上讲台能够还能够弟兄姐妹都能够今天坐在这里听到能够被神使用，看我自己根本就不配，诉讼我对别人的失败得罪呢，真的是多如牛毛，我经常讲这个世界上最看透的都是耶稣，最看透我的第一肯定是耶稣，这个世界上第二个看透我的人是我的妻子，但我自己不用说了，有时候我自己有时候会自欺的，我还不敢说有我妻子看透我更多，因为我把自己不好的会看成好的，懂了吗？会自欺的。但是我很稀奇，基督最看透我，他还能够拯救我，还能够保守我，还能够坚固我，还能够赦免我，还能够使用我，一直保证我将来进入永远的天堂。哇，这个太大了！就像神透过我的妻子看透我，他还能够爱我，还能够接纳我，还能够追随我，还能够来用他的爱来遮盖我的很多的罪，这就是基督的宝血。这都了不起的事情，这就是我昨天另一份说爱能够遮盖很多的罪，这是在基督里的。弟兄姐妹，我今天给大家什么挑战呢？我们要学习一家人，你再想想夫妻好，特别是你跟你的父母，你的父母会不会得罪你，你会不会得罪你的父母，你是怎么处理的，跟你跟弟兄姐妹的关系处理是不是真正正处理的呢？再去考量，每个人再去衡量。我希望我自己的目标我没做到，我一直是希望是说我处理我身边的弟兄姐妹的无论是得罪伤害有美好，我就希望能够达到跟自己的父母跟自己兄弟亲兄弟怎么一样解决困难的那种态度，希望往这个方向去走。这有什么好处呢？我们不就叫不以为是外人，知道吗？外人处理矛盾跟你家人处理矛盾关系一不一样，会不会一样？我肯定会有不一样，知道吗？叫家丑不可什么外人，但你不要搞出说那就让罪发展，不是的，弟兄姐妹，是帮助在内部彼此的劝勉责备，彼此人类互相代求，然后彼此的遮盖的，彼此遮盖的弟兄姐妹，你怎么遮盖你丈夫的失败和跌倒，你也遮盖你身边曾经，当然都是在主里面解决的前提下，用爱心说诚实话，这是我们的亏欠。对，所以有时候 上帝透过一些对你严厉的责备，你是应该的，你确实没有做到，你确实是亏欠了，你确实要悔改。所以这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基督是完全的，所以他成为我们所有的他儿女们得救永远的根源。回到基督面前来吧，回到基督十字架的救恩面前来吧。我跟你讲，中国的基督徒说，我至少没有违背圣经原则，我没有触犯那个红线，我相信中国基督徒也能做到。我认为基督中国基督最难的是什么？我挑战今天在座每一位，不作为的罪。这个在中国基督里面我认为更明显。不作为的罪是什么意思？我惹不起，我躲得起，我逃避。我跟你讲，基督人人会责备你的，并不是说你要跟每个人都处理好关系，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如果你在心里面跟他有嫌隙的时候，你绝对既不能够继续去伤害，去把那些问题扩大，但也不能逃避。所以圣经说了，当你在坛上献礼物的时候，你想到你有弟兄献礼怀孕，你要先留下祭物跟他什么和好。我跟你这个很多基督徒，我承认很多没做到的，我自己承认有时候我也害怕没有做到。但中国基督徒用我们中国文化是什么？就是能忍就忍，忍在里面，就什么呢？就像我哥哥教我一样的说，老三，将来你长大了，中国文化的传统是让朱弟兄跪在我面前向我求死，把他干掉，他要对我感恩戴德，这是中国最伟大的领袖的才能。我哥哥从小教我要做这样的人，阴险无比。哇，你想想这个多可怕。但是这个世界上培养的人都是这样的人，世界是培养这样的人，知道吗？所以我今天挑战在座每位弟兄姐妹好，就是要注意，不是你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你不要跟每个人交往，不是的。还是说你既然曾经发生过来往的人，如果你里面有任何的嫌隙和抱怨，有苦毒，请你今天有机会可以去处理它，不要怕。因为什么？因为说你在台上献礼物的时候，想到不是说你向别人怀怨，你更要去处理了哈。如果你向别人怀怨，你一定要去处理的哈。就说你想到有弟兄姐妹向你怀怨的时候，当然就有两个概念。如果是说因为罪与非罪的问题，你也要去面对。当然有时候不是说你硬要处理好，别人现在不愿意，你就非要去指出人的罪，不要这样做。你开始在祷告里面有这个负担，去求神给你机会去面对这些事情，不要去硬碰硬。用温柔劝解抵挡，或者想给他悔改的心。但是你对别人的责罪，或者别人对你的责罪，你要找他的时候单独找他谈，不听找两三跟他谈，这都可以去处理的，这都是在基督的爱里面处理。但是如果是关乎品格的问题，关乎这个非罪的问题，那你更要去处理。我讲的是什么？是别人对你的责罪，这是互相之间的人际关系的问题，大家一定不要放在心里面去什么去。你不跟当事人说，一定会跟别人说的。这个人是有限的，没办法，人都是软弱的，知道吗？迟早有一天你在心里面的苦毒会发酵的，知道吧？一定会的，这个人太软弱了。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一个挑战是什么呢？但是你要相信基督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其实不用怕，不用怕，主会跟你心去饶恕得罪你的人，主也会让那些你得罪的人饶恕你。当然他暂时不能接受，也给神时间，你继续祷告。就因为什么？因为坦白讲，你伤害人可能是几秒钟的事情，你知道吗？但是要想赢回那个信任和那个伤痕的恢复，可能要有几年，十几年，三十年，五十年的时间，也要学习忍耐等候。我们也是很容易说出来，知道吗？甩手给你一刀，把你脸上划了一个伤疤，哦，对不起，我错了，我悔改，是感你真的是诚恳的。但是你不能指望别人说，我脸上这个伤疤从此就完全没有任何的嫌疑，我不敢这样保证，因为人是软弱的。但是需要主，这个时候回到谁的面前？基督面前，好吗？让基督来帮助我们。我们不是说我们在结果不在我们手里，在上帝手里，但是我们都需要求主帮助我们与他同行。然后最后一个我们结束了，这个因为我讲这个，因为最后我不想展开，因为这是留在第七章讲的时候说。基督被神委任，照着麦基洗的等次为大祭司，这个跟第二点证明的爱的里面有一些吻合。但我今天不讲的原因，这是在第七章的一个难题。我会在第七章我们再仔细的去查考，那可以稍微严谨一点查经， 跟神经学有关系的一个内容，这个我们会留在第七章时候会讲这个内容。但是呢，我们主要是听到第一点哈，第一点在基督里边，每一次的讲道，每一次的生命的这种融入，需要圣灵的工作啊。那么我们觉得要靠主的恩典，不是靠自己的所谓的雄心壮志，或者自己的故意谦虚，都没有用，要靠主的恩典。关键每个人去琢磨，基督徒一定要有清洁的心、无伪的信心和无愧的良心，这三个一定要记得。提摩太前书哈，要三个心。一个，首先第一是清洁的心，你的心不清洁，什么都没有用了。你带着不纯的动机去做任何事情，已经是错了，懂了吗？首先带着纯正的动机，就是清洁的心。第二，无伪的信心，你要确认你在基督里面真的相信，基督就拯救了你，正在救你，人要救你，将来一定让你完全的进入神的国度。这是你要有一个确认，一定要有这个信心。第三，还有无愧的良心。这三个心我为什么讲那么重要呢？清洁的心、无愧的心和无愧的良心，三个合在一起，就像那个泉水泉一样的，这三个在一起，哗，涌出来什么？真爱。这就是真爱。否则你的爱都是口里多显爱情，心里面却充满着贪欲、自私、诡诈，甚至你关怀别人的目的是为了得到别人更多的关怀。我跟你讲，中国男人，我经常讲，中国男人在爱时候三十多岁很危险一个问题，什么呢？你爱你的女人，不是因为你无条件的想爱她，你爱她是希望你得到对方更多的爱。所以很多男人要经历失败，要经历一个成长。原来我爱我的妻子不是为了我舍己的爱她，我爱我的妻子希望她跟我生孩子，能够做家务，能够帮我教养孩子，能够让我舒服一点，让我过得安逸一点。我跟你讲，要悔改。我们都是想利用别人成就自己的梦想，懂了吗？利用你身边的人成就你自己的野心，要悔改，不是真爱，懂了吗？那是自私，那中国人的小聪明的技巧。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的总结应用是，请你思考上帝给你清洁的心，在救恩里面明白，给你无伪的心，继续相信十字架的救恩的完美性，基督拯救你到底。第三，赢得你无愧的良心。如果你这三个心都有了，爱吧，爱你身边的弟兄姐妹，爱你的家人，爱你的仇敌，那是真爱。我们现在低头祷告。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主耶稣基督，你实在是完美的，我们的尊荣的大祭司。说我们在你的面前真的是约被你的尊荣所关照，我们就发现我们自己是何等的败坏，何等的卑微，我们的肉体中没有良善。所以有时候我们不愿意行的善，我们愿意行的善没有行出来，我们不愿意做的恶又做了，我们真是苦啊！谁能救我们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感谢主耶稣基督，因为你已经为我们死了，你为我们埋葬了，你为我们复活升天了，你还要再来。主啊，谢谢你，这不该死的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完全圣洁公义的神的儿子，却是受到了世界上最不公义的对待。你作为神的儿子，你还却也是借着苦难学了顺从，这个是让我们很难理解的。我们却不愿意受苦难，或者我们想少受一些苦难，就会学会顺从，我们就会学会真爱，这个肯定是走不了捷径的。上帝要在我们身上继续做成你自己的工作，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再去思想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的主耶稣基督这位真荣的大祭司， 你自己成为神与人之间的唯一的中保。你透过旧约时代的大祭司来预表于你自己完美的大祭司，那我们也知道主你仍然也使用你的儿女们来服侍你，来跟这边的弟兄姐妹彼此相爱。但这就是在基督你自己的爱的里面，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离开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主啊，我们的全员都在你里面，主啊，让我们来仰望你，让我们要把我们这个整颗的心交给你，好让我们得到你清洁的心、无伪的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涌流出基督的真爱，使得我们的聚会不再是受损，不是招损乃是受益，使我们在基督里面能够被基督的恩膏所感动，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成为我们更加来仰望耶稣基督、信靠耶稣基督的一个成熟得胜的基督徒生活。谢谢你，你恩待我们，保守我们来到这个外面的环境的水深火热还会存在，无论是气候的本身的问题，还有中国的政治环境的问题，还有现在疫情所导致的这个水深火热，都帮助我们基督徒在这个时候特别需要主的恩膏，让我们也能够珍惜弟兄姐妹彼此团契的机会，每次见面的机会都能够珍惜，多一点数算神的恩典，也多一点数算神透过我们身边的人给我们带来的恩典，从而让我们能够理解包容彼此的得罪和伤害，让基督的死与复活来补满我们人生中的缺憾。有时候我们必须接受一些缺憾，接受在人世间的很多的劳苦叹息、无可奈何，但在基督里边你得胜了。谢谢你给我们弟兄姐妹都能够学习，使我们的弟兄姐妹的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而不只是彼此在带来造就、彼此在鼓励和安慰的时候，也让我们学习带来，当我们在学习要面对彼此伤害、彼此得罪，甚至彼此有苦读的时候，仍然靠着主来积极的去面对，而不是逃避。求主帮助我们学习基督你自己的爱、自己的恩膏，让我们能够赤露敞开在你的面前。谢谢你，祝福我们今天所有的观音，也带领我们所有的在这个夏季的状态里面，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回老家去了，那也有的在旅游当中，那甚至有的人也在一个病痛当中去那些看过纪念他们，让我们继续在主里面能够彼此的纪念。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了我们的疾病，继续保守我们的健康，继续省察我们里面一些阴暗危险的过犯，好让我们在基督里面赢回你上头来的智慧，从而能够使我们的爱心在各样知识和见识上能够多有多，从而让我们能够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结满仁义的果子，直到基督的日子。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